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酉年到己亥年共三年。陈宣帝太建九年丁酉，公元577年春季正月乙亥朔，北齐太子高恒即皇帝位，时年八岁，改年号为陈光，大赦天下，尊北齐后主为太上皇帝，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太上皇后，任命广宁王高孝恒为太宰。司徒莫多楼敬显领军大将军御相院谋划，在千秋门埋伏士兵，斩杀高阿那公，拥立广宁王高孝恒。恰巧高阿那公从其他道路入朝，计划未能实现。高孝恒请求率军抵抗北周军队，对高阿那公等人说，朝廷不派我去攻击贼寇，难道不怕我高孝恒造反吗？我高孝恒如果击败宇文邕，直接打到长安，造反与国家又有什么关系？如今国家如此危急，还这样猜忌我吗？高阿那公、韩长鸾担心他发动事变，将高孝恒调出任沧州刺史。魏相院拔出佩刀砍柱子，叹息说，大势已去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北齐右主派长乐王御史变率领1000多骑兵侦察北周军队，从府口出发，登上高地向西眺望，远远看见一群乌鸦飞起，以为是西军旗帜，立即骑马返回。到达子墨桥时，不敢回头再看。魏氏便是玉灿的儿子。于是黄门侍郎严之推、中书侍郎薛道衡、侍中陈德信等人劝太上皇帝前往黄河以北招募士兵，重新谋划，如果不行就向南投奔陈国。太上皇帝听从了。薛道衡是薛孝通的儿子。丁丑，太皇太后、太上皇后从邺城先赶往济州，癸未右主也从邺城向东行进。己丑，北周军队到达子墨桥。辛卯，陈宣帝在北郊祭祀。壬辰，北周军队到达邺城城下。癸巳，包围邺城，焚烧城西门。北齐军队出城迎战，北周军队奋力攻击，大败齐军。北齐太上皇帝率领100多骑兵向东逃走，派五位大将军慕容三藏守卫邺城攻势。北周军队进入邺城，北齐王宫以下官员全部投降，慕容三藏仍然抵抗作战。北周武帝召见他，以礼相待，授予他仪同大将军。慕容三藏是慕容绍宗的儿子，领军大将军渔阳人先于世荣是北齐神武帝的高祖旧将。北周武帝先前送给他一个玛瑙酒杯，先于世荣收到后立即摔碎。北周军队进入邺城，先于世荣在三台前击鼓不停，北周人将他抓获。先于世荣不肯屈服，于是被杀。北周武帝抓获莫多楼敬显，数落他说，你有三条死罪，先前从晋阳逃到邺城，带着小妾抛弃母亲，这是不孝。表面为伪朝效力，实际暗中向我通风报信，这是不忠。送信表示归顺之后，仍然心怀二意，这是不幸。用心如此，不死还等什么？于是杀了他。派将军尉迟琴追击北齐君主。甲午，北周武帝进入邺城。北齐国子博士长乐人熊安生博学通晓五经，听说北周武帝进入邺城，立刻命令清扫家门。家人感到奇怪并问他，熊安生说，周帝重视道义，尊崇儒学，一定会来见我。不久，北周武帝来到他家，不让他下拜，亲自握着他的手，拉他同坐，赏赐非常丰厚，赐给他安车四马随行。又派小司马唐道和到中书侍郎李德林家中宣读圣旨慰问，说平定齐国的好处只在于得到你。待他入宫，派内史宇文昂询问齐朝风俗政教、人物善恶，留在内省住了三夜才回去。一位北齐太上皇帝渡过黄河进入济州，当天又主禅让皇位给大丞相任城王高协，又替高协下诏尊太上皇帝为无上皇，又主为宋国天王。派侍中胡律孝卿送禅让文书和印玺受带到瀛州，胡律孝卿立即前往邺城。北周武帝下诏，去年大赦令没有覆盖到的地方都按赦例处理。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拥有甲兵3万，听说晋州战败，请求出兵攻击北周，但上奏后搁置没有答复。独孤永业愤慨不平。又听说滨州陷落， 于是派儿子独孤须达向北周请求投降，北周任命独孤永业为上柱国，封为殷公。丙申，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相州总管。北齐太上皇帝将胡太后留在济州，派高阿那公守卫济州关，侦查北周军队动向，自己与穆皇后、冯淑妃、幼主、韩长鸾、邓长瑜等数十人逃往青州，派内侍田鹏鸾向西出发侦查动静。北周军队抓获田鹏鸾，问他北齐君主在哪里，田鹏鸾骗他们说已经离开，估计应该出境了。北周人怀疑他不说实话，拷打他，每打断他一条肢体，他的言辞神色就更加激烈，最终四肢都被打断而死。太上皇帝到达青州，就想进入陈国，但高阿那公秘密召来北周军队，约定活捉北齐君主，多次上奏说周军还远，已经下令烧断桥梁道路。太上皇帝因此停留下来自我宽慰。北周军队到达关隘，高阿那公立刻投降。北周军队突然到达青州，太上皇帝将黄金装在袋子里，系在马鞍后面，与皇后、妃子、幼主等十余人骑马向南逃跑。己亥到达南邓村，尉迟琴追上，将他们全部抓获，连同胡太后一起送往邺城。庚子，北周武帝下诏，已故的胡律光、崔继书等人应当追赠谥号，并为他们改葬，子孙各自按照门荫级别录用。家口、田宅被没收的全部归还。北周武帝指着胡律光的名字说，这个人在朕怎么能到邺城。辛丑，下诏齐国的东山、南园、三台都可以拆毁，瓦木等材料可用的全部赐给百姓，山原的土地各归原主。二月壬午，陈宣帝耕种吉田。丙午，北周武帝在齐国的太极殿宴请随从官员和将士，分别给予赏赐。丁未，高伟被送到邺城，北周武帝走下台阶，以宾客之礼接见他。北齐广宁王高孝恒到达沧州，率领5000人在信都与任城王高协会合，共同谋划匡复齐国，招募到4万多人。北周武帝派齐王宇文宪驻国阳间攻击他们，命令高伟写亲笔信招降高协，高协不服从。宇文宪的军队到达赵州，高协派2名间谍侦察，北周巡逻骑兵抓获他们，并向宇文宪报告。宇文宪召集齐国的旧将，让他们看间谍，对他们说，我所争夺的是大事，不在于你们这些人，现在放你们回去，仍然充当我的使者。于是给高协写信说，您的间谍被巡逻骑兵抓获，我军的实际情况您的手下都已知道，作战不是上策，无需占卜怀疑，防守是下策，或许您不会同意。我已经命令各军分路并进，相距不远，不久就能相见，不等到明天，希望您能明白时机。宇文宪到达信都，高协在城南布阵抵抗，高协任命的领军魏相院假装出阵掠夺，于是率领部众投降。魏相院是高协的心腹，众人都惊骇恐惧，高协杀了魏相院的妻子儿女。第二天再次交战，宇文宪击败高协，俘虏斩杀3万人，抓获高协和广宁王高孝恒。宇文宪对高协说，任城王何苦弄到这个地步。高协说，下官是神武皇帝的儿子，兄弟15人，只有我侥幸活了下来，遇到宗庙社稷颠覆，今天能死无愧于祖先陵墓。宇文宪认为他很豪壮，命令归还他的妻子儿女，又亲自为高孝恒清洗伤口服药，礼遇非常优厚。高孝恒叹息说，从神武皇帝以外，我的各位父叔兄弟没有一个人活到40岁，这是命啊。继位的君主没有独到的见解，宰相不是国家的柱石，遗憾的是我不能掌握兵符，接受抚越，施展我的能力。北齐王宇文宪善于用兵，多谋略，深得将士之心，北齐人畏惧他的威名，大多望风溃败。他部队的割草放牧不骚扰百姓，军队没有私心。北周武帝任命北齐降将封府相为北朔州总管，北朔州是北齐的重镇，士兵骁勇。前长史赵牧等人谋划抓封府相迎接任城王高协到瀛州，没有成功，于是迎接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。高绍义到达马邑，自4州以北280多个城池都响应他。高绍义与灵州刺史袁弘猛率兵向南出击， 想夺取滨州。到达新兴时，四州已被北周占领，前队的两位仪同三司率领所部投降北周。北周军队攻击显州，抓获刺史陆琼，又攻占各城。高绍义退回北朔州。北周东平公宇文神举率军逼近马邑，高绍义战败，向北逃往突厥，仍有部众3000人。高绍义下令说，想回去的听便。于是离开的人超过一半。突厥吐蕃可汗常称北齐显祖为英雄天子，因为高绍义重怀与他相似，非常喜爱器重他。所有在北方的北齐人都归他统辖。此时北齐的邢台、州、镇只有东雍州邢台复服，瀛州刺史高保宁没有投降，其余都归入北周，共得到50个州、162个郡、380个县、303万2500户。高保宁是北齐的远支宗室，有勇有谋，长期镇守合龙，深得夷人、汉人的心。北周武帝在河阳、幽州、青州、南兖州、豫州、徐州、北朔州、定州设置总管府，象州、滨州各设置公事和六府官员。北周军队攻克晋阳时，北齐派开府仪同三司和西永安向突厥求救，等他到达时，北齐已经灭亡。吐蕃可汗将河西永安安排在吐谷浑使者之下，河西永安对吐蕃说，如今齐国已亡，我和西永安何必苟活，想绝气自尽，又怕天下人说大齐没有迅捷的臣子，请赐我一刀，以此昭示远近。吐蕃赞赏他，赠给他70匹马，并送他回去。良主到邺城朝见。自从秦朝统一天下，没有朝觐的礼仪，到这时才命令有关部门草拟相关事宜，准备粮食，提供食物，设置酒宾酒戒，在宗庙接受祥礼，三公三姑六亲进献食物，慰劳宾客，归还礼物，进献祥礼，都依照古代礼仪。北周武帝与良主宴饮酒酣时，北周武帝亲自弹奏琵琶，良主起身跳舞说，陛下既然亲自抚弄五弦，臣怎敢不像百兽一样起舞。北周武帝非常高兴，赏赐非常丰厚。乙卯，北周武帝从邺城西返。三月壬午，北周武帝下诏山东各军各自推举两位名晓经术、治理能干的人，如果有奇才艺术、卓尔不群的人，不受此术限制。北周武帝擒获玉相贵时，曾招降北齐东雍州刺史傅福，傅福不服从，北齐任命傅福为邢台右仆射。北周武帝攻克滨州后，又派韦孝宽招降他，用他儿子的上大将军、武相公的委任状以及金玛瑙、酒杯两个作为信物赐给傅福。傅福不接受，对韦孝宽说，侍奉君主只有死而无二心，这个儿子做臣子不能尽忠，做儿子不能尽孝，是人人憎恨的，希望尽快杀了他以昭示天下。北周武帝从邺城返回，到达晋州，派高阿那公等100多人到汾水边召唤傅福。傅福出兵，隔着水见到他们，问皇上现在在哪里。高阿那公说，已经被擒了。傅福仰天大哭，率领部众入城，在厅堂前朝北哀嚎很久，然后投降。北周武帝见到他说，为什么不早点投降。傅福流泪回答说，臣三代为齐臣，吃齐国的俸禄，不能自杀，修建天地。北周武帝握着他的手说，做臣子的应当如此。于是将自己吃的羊肋骨赐给傅福说，骨头轻而肉疏，所以把它交给你。于是让他担任宿卫，授上仪同大将军。敕令说，如果马上给你高官，恐怕归附的人会动心，努力侍奉朕，不必担心富贵。后来又问他先前救援何英时得到什么赏赐，回答说，得到一次晋升，授予特进永昌郡公。北周武帝对高伟说，朕训练3年军队，决心攻取何英，正是因为傅福善于防守，城池无法攻克，于是收军撤退。你当时赏功多么微薄啊。夏季四月乙巳，北周武帝到达长安，将高伟安置在前面，将他的王宫排列在后面，车舆旗帜器物依次陈列，备置大驾，布列六军，演奏凯乐，在太庙献俘，观看的人都高呼万岁。戊申，封高伟为温公，北齐诸王30多人 都接受封爵。北周武帝与北齐君臣饮酒，命令温公起舞。高延宗悲痛不能自持，多次想服毒自尽，他的父弼制止了他。北周武帝任命李德林为内史上士，从此诏书文告的格式以及山东人物的选用都委托给他。武帝从容地对群臣说，我平日只听说过李德林的名字，又见他为齐朝写诏书檄文，真是觉得是天上的神仙，哪里想到今天能驱使他为己所用。神武公和窦灵义回答说，臣听说麒麟凤凰是帝王的祥瑞，可以用德政感化，不可用强力获得，麒麟凤凰得到了也没有用处，哪里比得上李德林，既是祥瑞又有用处啊。武帝大笑说，确实如您所言。几次北周武帝祭祀太庙。五月丁丑，北周任命乔王宇文简为大冢宰。庚辰，任命启公宇文亮为大司徒，正公达西镇为大宗伯，梁公侯莫陈瑞为大司马，殷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，正公韦孝宽为大司空。己丑，北周武帝祭祀方丘。下诏说，陆请、会议、重信、韩人、云和、思齐各殿都是进宫宇文护专政时所建，穷极壮丽，超过宗庙，全部可以拆毁，雕饰之物全部赐给平民，修缮建造事宜务必从简从朴，务虚。又下诏，滨州、邺城朱堂殿壮丽的也按此处理。陈司马光说，周高祖可以称得上善于处理胜利局面了，别人胜利就更加奢侈，高祖胜利却更加节俭。六月丁卯日，周主巡视东方。秋季七月丙戌日到达洛州。八月壬寅日，议定度量衡标准，向四方颁布。当初北魏俘虏西凉人，没人充当奴隶户，北齐沿袭这种做法，仍让他们共议。周主灭齐后，想施以宽惠，下诏说，惩罚不涉及后代，是古代既定的法律，杂役之人独独违反常法，一旦因罪发配，百代不能免除，惩罚既已无穷，刑罚怎能施行，所有各类杂户一律释放为民，从此不再有杂户。甲子日，郑州献上九尾狐，已经死了，进献他的骨头。周主说，祥瑞的出现必定彰显有德之人，如果五品伦常有序，四海和平，才能招致此物，如今没有这样的时势，恐怕不是真实的，下令焚烧它。九月戊寅日，周朝规定，数人以上只允许穿绸、棉绸、丝布、圆绫、纱、绢、绡、革、布等九种衣料，其余全部禁止。朝会祭祀的服装不受此限制。冬季十月戊申日，周主前往邺城。陈宣帝听说周朝灭齐，想争夺徐州、兖州，下诏命南兖州刺史、司空吴明彻督率各军讨伐，命其长子荣昭将军会决代理周事。吴明彻的军队到达吕梁，周朝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抵抗。戊午日，吴明彻击败梁士彦，梁士彦据城自守，吴明彻包围了他。宣帝锐意认为河南可挥手指日而定。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进谏说，军队疲惫，将领骄傲，不宜过分追求远方谋略。宣帝发怒，认为他阻挠众人，调出为豫章内史。尚未出发，有吉章弹劾蔡景历在省中贪赃狼藉，因此被免官，削夺爵位和封地。周朝在冀州改葬德皇帝，周主身穿丧服在大祭殿痛哭，百官身穿素服。周朝人诬告温公高伟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，将他们连同宗族一起赐死。众人大多辩白没有此事，只有高延宗捋起衣袖哭泣而不说话，用辣椒塞口而死。只有高伟的弟弟高仁英因精神失常，高仁雅因雅疾得以免死，被流放到蜀地。其余亲属不杀的分散配发到西边，都死在边境。周主把高协的妻子卢氏赐给部将胡思征。卢氏蓬头垢面，长期吃斋，不说话不笑。胡思征放了他，于是出家为尼。北齐皇后妃子贫穷的甚至以卖蜡烛为生。十一月壬申日，周朝立皇子宇文衍为悼王，宇文对为蔡王。癸酉日，周朝派上大将军王轨率军救援徐州。当初周朝在晋州击败齐军，乘胜追击败兵，齐军丢弃的铠甲兵器 来不及收敛，几乎人趁机偷偷出动，全部盗取。于是立刘李胜的孙子梅铎为主，号称圣武皇帝，改元石平。周朝攻克关东后，准备讨伐姬胡，商议要穷尽他们的巢穴。齐王宇文宪说，部落姬种类很多，又山谷险峻，王室一次行动不能全部清除，应当先剪除他们的首领，其余加以安抚。周主听从，任命宇文宪为行军元帅，督率各军讨伐。到达马邑，分道并进。梅铎分别派其党羽天柱守河东，木之守河西，占据险要抵抗。宇文宪命乔王宇文简攻击天柱，滕王宇文游攻击木之，都击败了他们，斩首一万多级。赵王宇文昭攻击梅铎，擒获他，于众都投降。周朝下诏，自永熙三年以来，东土之民被略为奴婢，以及攻克江陵之日，良民被没为奴婢的，一律释放为良民。又下诏，后宫只设置妃二人，侍妇三人，御妻三人，此外都裁减。周主生性节俭，常穿布袍，睡布被，后宫不超过十余人。每次行军，亲自在行阵中徒步跋涉山谷，别人不能忍受。安抚将士有恩惠，而明察果断，用法严峻，因此将士畏惧其威，而乐意为他效死。己亥会日，发生日食，周朝开始施行行书要制，群盗赃物一匹，以及正长隐瞒五个壮丁或田地一顷以上，都处死。十二月戊申日，新东宫建成，太子迁居其中。庚申日，周主前往滨州，迁移滨州军民四万户到关中。戊辰日，废除滨州公及六府。高保宁从黄龙上表劝高绍义及帝位，高绍义于是称皇帝，改元武平，以高保宁为丞相。突厥吐蕃可汗起兵帮助他。陈宣帝太建十年戊戌，公元578年春季正月壬午日，周主前往邺城。辛卯日，前往怀州。癸巳日，前往洛州，设置怀州宫。二月甲辰日，周朝乔孝王宇文简去世。丁巳日，周主返回长安。吴明彻包围周朝彭城，在城下环绕排列战船，攻城很急。王轨率军轻装前进，占据淮河口，结成包围圈，用铁索连接数百个车轮，沉入清水，来阻断陈朝船队的归路，军中惊惧。乔州刺史萧摩诃对吴明彻说，听说王轨刚开始封锁下游，两端筑城，现在还没有建成，您如果派我去攻击，他必定不敢抵抗，水路不断，贼势不坚固，如果他的城筑成，那么我们必定成为俘虏了。吴明彻吕须说，拔旗陷阵是将领的事，长远谋略是我的事。萧摩诃失色而退。十天内，水路就被切断，周朝军队越来越多，诸将商议掘开堤坝撤军，用船载马离开。马主裴子烈说，如果掘堤下船，船必定倾倒，不如先让马出去。当时吴明彻苦于被拥很严重，萧摩诃又请求说，如今求战不得，进退无路，如果暗地突围不算耻辱，希望您率步兵乘马鱼慢慢走，我率数千铁骑前后奔驰，必定能让您平安到达京城。吴明彻说，老弟此策是好计策，但步兵很多，我是总督，必须身居其后，一起行动，帝的骑兵应在前，不可迟缓。萧摩诃于是率骑兵夜间出发。甲子日，吴明彻掘开堤坝，乘水势退军，希望进入淮河。到达清口，水势渐小，船舰都被车轮阻碍，不能再过。王轨率兵包围逼迫，陈军溃散。吴明彻被周人俘虏，将士三万及器械辎重都被周人缴获。萧摩诃率80精锐骑兵在前突围，其余骑兵跟随。到天明，到达淮南，与将军人中，周罗侯独自全军返回。当初宣帝谋划夺取彭城、汴州，询问武兵尚书毛喜，毛喜回答说，淮左刚平定，边境百姓未安定，周朝刚吞并齐国，难以和他们争锋，况且放弃周籍的便利，进入车骑之地，去长取短，不是无人方便。陈馀以为，不如安抚百姓，保境安民，停战结好，这才是长久之策。等到吴明彻败，宣帝对毛喜说，你的话今天应验了。当天召见蔡景历、 重新任命为征南咨议参军，周主峰、吴明彻为怀德公，为大将军。吴明彻忧愤而死。乙丑日，周朝以越王宇文盛为大冢宰。三月戊辰日，周朝在蒲州设置宫，废除同州及长春二宫。甲戌日，周主开始戴长冠，用皂纱全服向后束发，并裁成四角。丙子日，陈朝命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淳于良为大都督，总领水陆各军事务。镇西将军孙阳都率京引各军。平北将军樊毅都督亲口上至金山延怀各军。宁远将军任忠都督寿阳、新蔡、霍州各军，以防备周朝。乙酉日，大赦天下。壬辰日，周朝改元宣政。夏季四月庚申日，突厥侵犯周朝幽州，杀掠官吏百姓。戊午日，樊毅派军渡过淮河北岸，在青口对面筑城。壬戌日，青口城失守。五月己丑日，周高祖率各军讨伐突厥，派柱国员公积院、东平公宇文神举等率兵分五路并进。癸巳日，周主患病，停留在云阳宫。丙申日，下诏停止各军。乘一车赵宗师宇文孝伯道行在所，周主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我自料必无好转，把后事托付给你。”当夜，授宇文孝伯司卫上大夫、总领宿卫兵，又令他乘一车入京镇守，以防备非常。六月丁酉朔日，周主病重，返回长安。当晚去世，终年36岁。戊戌日，太子即位，尊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。周宣帝即位之初，就放纵奢侈的欲望。先帝的灵柩还在，他毫无悲伤的样子，抚摸杖痕，大骂：“死得太晚了！”查看高祖的后宫，逼迫他们淫乱。越级提拔吏部下大夫郑义为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内史中大夫，委以朝政。即位日，葬武皇帝于孝陵，庙号高祖。安葬后，下诏内外官员及百姓除丧服，宣帝及六宫都商议及集服。京兆郡丞乐运上书，认为葬期既已急促，是必急除服，太过匆忙。宣帝不听。宣帝因其阳王宇文宪地位尊贵，声望高，忌惮他，对宇文孝伯说：“你能为我除掉齐王，就把他的官位给你。”宇文孝伯叩头说：“先帝遗诏，不许滥杀骨肉。齐王是陛下的叔父，功高德茂，是社稷重臣。陛下若无故害他，我又顺旨取从，那么臣是不忠之臣，陛下是不孝之子了。”宣帝不悦，因此疏远他。于是与开府仪同大将军于志、郑义等人密谋，派于志到宇文宪宅地探后，趁机告发宇文宪有谋反意图。甲子日，宣帝派宇文孝伯去告诉宇文宪，想任命宇文宪为太师，宇文宪推辞。又派宇文孝伯召宇文宪，说晚上与诸王一起进宫。到了殿门，宇文宪独自被引进去。宣帝先前在别室埋伏壮士，宇文宪一到，立刻拿下他。宇文宪为自己辩解，宣帝让于志作证，宇文宪目光如炬，与于志对峙。有人对宇文宪说：“以大王今日的形势，何必多说？”宇文宪说：“死生有命，难道还想求生？只是老母在堂，恐怕留下遗恨罢了。”于是把护板摔到地上，就被绞死了。宣帝召来宇文宪的僚属，让他们证实宇文宪的罪名。参军渤海人李刚誓死不作伪证，始终没有屈从的言辞。有关官员用路车载着宇文宪的尸体出去，就立都散去，只有李刚府官号啕痛哭，亲自埋葬，哭败后离去。又杀上大将军王兴、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雄、开府仪同大将军窦卢绍，都是平素与宇文宪亲近交好的人。宣帝既杀宇文宪而无罪名，就说与王兴等人谋反，当时人称他们为半死，任命于志为柱国，封其功来奖赏他。闰月乙亥日，周宣帝立妃杨氏为皇后。辛巳日，周朝以赵王宇文昭为太师，陈王宇文纯为太傅。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听说周高祖去世，以为得到上天帮助。幽州人卢昌期起兵占据范阳，迎接高绍义，高绍义率突厥兵前往。周朝派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率兵讨伐卢昌期。高绍义听说幽州总管出兵在外，想乘虚袭击继承，宇文神举派大将军宇文恩率 4000人救援，一半被高少义杀死。恰逢宇文神举攻克范阳，擒获卢昌期。高少义听说，穿着素衣举哀，退回突厥。高保宁率仪下数万骑兵救援范阳，到达潞水，听说卢昌期死，退回占据合龙。秋季七月，周宣帝想祭太庙，丙午日在元丘祭祀。庚戌日，周朝以小宗伯胡思征为大宗伯。壬戌日，以亳州总管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。癸亥日，周宣帝尊生母李氏为帝太后。八月丙寅日，周宣帝在西郊祭祀。壬申日，前往同州，以大司徒启公宇文亮为安州总管，上柱国长孙朗为大司徒，杨公王义为大司空。丙戌日，以永昌公宇文春为大司寇。九月乙巳日，在楼湖建方明坛。戊申日，以扬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霖为王官伯，主持百官会盟。庚戌日，周宣帝封其弟宇文元为荆王。周宣帝下诏，所有阴行拜礼者都以三拜完成礼仪。甲寅日，陈宣帝前往楼湖誓师。乙卯日，分派大使将盟誓颁发四方，上下相互警戒。冬季十月癸酉日，周宣帝返回长安，以大司空王义为襄州总管。戊子日，以尚书左仆射陆善为尚书仆射。十一月，突厥侵犯周朝边境，包围酒泉，杀掠官吏百姓。十二月甲子日，周朝以毕王宇文贤为大司空。己丑日，周朝以河阳总管滕王宇文游为行军元帅，率军入侵陈朝。春季正月癸巳日，北周皇帝在鹿门举行朝会，开始与群臣穿戴汉魏时期的衣冠，颁布大赦，改年号为大成，设置四位辅政官员，任命大冢宰越王宇文盛为大前仪，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，申公李牧为大左辅，大司马随公杨坚为大后丞。北周皇帝刚即位时，因为高祖的行书要制过于严苛而废除了他，又多次实行赦免。京兆郡丞乐运上书认为，于书中所说的省灾四赦是指过失造成的危害，应当宽缓赦免。吕行说，五行之已有赦，是指刑法有疑问就从轻处罚，处罚有疑问就免予追究。我谨慎地查阅经典，没有犯罪不论轻重普天之下大赦的条文，陛下怎么能多次施行非寻常的恩惠来放纵奸邪之徒的恶行呢？皇帝没有采纳。不久，百姓轻易触犯法律，皇帝又因自己奢侈荒淫有过失，讨厌别人规劝，想要施行威势暴虐震慑群臣，于是重新制定行经圣制，使用刑罚更加严酷，在正午殿举行大祭，祭告上天后施行，秘密命令左右监视群臣，稍有小的过失就加以诛杀谴责。此外，皇帝守丧刚过一年，就放纵声乐，鱼龙百戏，经常陈列在殿前，日夜连续不知休息，大量聚集美女充实后宫，增设妃嫔位号，多到无法详细记录。他沉湎于游宴，有时十天不出宫，群臣请示政事都要通过宦官上奏。于是乐运用车载着棺材到朝堂，陈述皇帝的八项过失。第一，认为陛下近来事务多独断专行，不咨询宰府大臣，不与众臣共同商议。第二，搜罗美女充实后宫，一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许擅自嫁人，贵贱都心怀怨恨。第三，陛下一旦进入后宫多日不出，需要上奏的事情多依赖宦官传达。第四，下诏放宽刑罚，不到半年又比从前更加严酷。第五，高祖北周武帝雕琢朴素，去世不到一年，陛下就骤然追求奢侈华丽。第六，向百姓征发徭役赋税，用来供养歌舞杂技艺人。第七，上奏书写有错字的就治罪，堵塞了进献书信的途径。第八，天象显示警戒，而不能咨询善道，修明得正。如果不改正这八件事，臣看到周朝的宗庙将无人祭祀了。皇帝大怒，要杀死他。朝臣恐惧，没有敢救的。内史中大夫洛阳人袁延翰说，臧洪同死，人还愿意，何况比干呢？如果乐云不免一死，我将和他一起死。于是到宫门求见，说乐运不顾生死是为了求名。 陛下不如慰劳他，然后打发走，以显示圣上的度量。皇帝有所感悟。第二天召见乐运，说我昨夜思考你上奏的，确实是忠臣，赐给他玉石后让他回去了。癸卯日，北周立皇子宇文阐为鲁王。甲辰日，北周皇帝东巡。丙午日，任命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。戊午日，北周皇帝到达洛阳，立鲁王宇文阐为皇太子。二月癸亥日，陈宣帝举行吉田礼。北周下诏以洛阳为东京，征发山东各州兵士，修建洛阳宫，长役使四万人，将相州六府迁到洛阳。北周徐州总管王轨听说正义当权，自知将遭祸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我从前在先朝时确实为国家提出了重要计策，今天的事态结局已经可以知道了。这个州控制着淮南地区，临近强大的敌人，想为自己打算易如反掌，但忠义的节操不能违背，何况我蒙受先帝厚恩，怎么能因为得罪了新皇帝就马上忘了呢？朕可在此等死，希望千年之后有人知道我的用心罢了。北周皇帝从容地问正义，我脚上的杖痕是谁造成的？正义回答说，事情由吴婉轨、宇文孝伯引起，并提到王轨捋胡须的事。皇帝派内史杜庆信到徐州杀王轨，原言不肯签署诏书。御正中大夫严之仪恳切进谏，皇帝不听，原言继续进言，脱去头巾叩头，三次跪拜，三次上前。皇帝说，你想结党吴王轨吗？原言说，我并非袒护王轨，只是担心滥杀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。皇帝发怒，派宦官打他的脸。王轨于是被杀，原言也被免官回家。远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为王轨流泪。严之仪是严之推的弟弟。北周皇帝做太子时，上柱国尉迟运担任公正，多次进谏不被采纳。他又与王轨、宇文孝伯、宇文神举都受到高祖的亲近厚待，太子怀疑他们一起诋毁自己。等到王轨死后，尉迟运恐惧，私下对宇文孝伯说，我们这些人必定不免灾祸，怎么办？宇文孝伯说，如今堂上有老母，地下有五弟，作为臣子儿子知道能去哪里，而且既然委身是人，本来就是为了殉民意，劝谏不被采纳，死怎么能逃避？您如果为自己打算，应该暂且远离。于是尉迟运请求外任秦州总管。另一天，皇帝借口齐王宇文宪的事，责备宇文孝伯说，你知道齐王谋反，为什么不说？宇文孝伯回答说，我知道齐王忠于国家，被一群小人诬陷，我说了必定不被采纳，所以不说。而且先帝嘱托微臣，只让我辅导陛下，如今劝谏而不听从，确实辜负了先帝的托付，因此获罪，我心甘情愿。皇帝非常惭愧，低头不语，命人将他带出，赐死在家。当时宇文神举任滨州刺史，皇帝派使臣到州中将他毒死。尉迟运到达秦州，也因忧愤而死。北周停止南征的各路军队，突厥吐蕃可汗向北周请求和亲，北周皇帝将赵王宇文昭的女儿封为千金公主，嫁给吐蕃，并命令他捉送高绍义。吐蕃不服从。辛巳日，北周宣帝传位给太子宇文阐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大相，自称天元皇帝，居住的地方称为天台，免官有24流，车驾、服饰、旗鼓都比前代皇帝多一倍。皇帝宇文阐称正阳宫，设置纳言、御正、诸位等官，都按照天台制度，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。天元皇帝传位后，骄奢更加严重，一味自尊自大，无所顾忌，国家的礼仪典章都随意变更，每次对臣下自称天，使用尊、仪、规、赞等器物饮食，命令群臣朝见天台的要斋戒3天，清洁身体1天。既然自比于上帝，就不愿群臣与自己相同，常自己佩戴寿带，戴通天冠，加金覆蝉，看见是臣帽子上的金蝉以及王公佩戴寿带的，都命令他们去掉，不允许别人有天、高、上、大的称呼，官名有范的都加以改动，改姓高的为姜，九族中称高祖的改为长祖， 又下令天下的车都用整木做车轮，禁止天下妇女使用脂粉，除非是工人，都化黄眉染黑眉。每次召见侍臣议论，只想新造变革，从不谈及政事。游戏无常，出入没有节制，仪仗侍卫，早晨出去晚上回来，陪侍的官员都受不了。从公卿以下经常遭受杖打，每次打人都以120下为标准，称为天杖，后来增加到240下。工人内职也是如此，皇后、妃子、嫔御虽然受宠幸，也多数被打背脊。于是内外恐惧，人人不能自安，都只求暂时免祸，没有坚定意志，战战兢兢，直到他去世。戊子日，北周任命越王宇文胜为太保，尉迟迥为大前移，代王宇文达为大右弼。辛卯日，将邺城的石经迁到洛阳，下诏河阳、幽、相、豫、博、清、徐七总管都受东京六府管辖。三月庚申日，天元皇帝返回长安，大规模陈列军队，亲自穿上铠甲，从清门入城，晋帝被法驾跟随。夏季四月，壬戌朔日，立妃子朱氏为天元帝后。朱后是吴地人，出身寒微，生下晋帝，比天元皇帝大十多岁，关系疏远，地位卑贱，不受宠，因为晋帝的缘故特别尊崇他。乙巳日，北周皇帝祭祀太庙。壬午日，在正午殿举行大祭。五月辛亥日，将襄国郡改为赵国，济南郡改为陈国，武当、安富二郡改为越国，上党郡改为代国，新野郡改为滕国，各十邑一万户。命令赵王宇文昭、陈王宇文纯、越王宇文盛、代王宇文达、滕王宇文游都前往封国。隋公杨坚私下对大将军汝南公宇文庆说，天元皇帝实在没有积德，看他的相貌，寿命也不会长，而且各藩国势力微弱，让他们都前往封国，竟然没有深耕固本的打算。羽毛已经被剪除，怎么能飞得远呢？宇文庆是宇文神举的弟弟，突厥入侵北周滨州。六月，北周征发山东百姓，修筑长城。秋季七月庚寅日，北周任命杨坚为大前移，柱国司马萧南为大后丞。辛卯日，开始使用大货六铢钱。丙申日，北周迎娶司马萧南的女儿为正阳宫皇后。己酉日，北周尊奉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。壬子日，改天元皇后朱氏为天皇后，丽妃元氏为天佑皇后，陈氏为天佐皇后，共有四位皇后。袁氏是开府仪同大将军袁胜的女儿，陈氏是大将军陈山提的女儿。八月庚申日，天元皇帝前往同州。丁卯日，陈宣帝在大壮观阅兵，命令都督任忠率领步兵骑兵十万在玄武湖列阵，都督陈景率领楼船500艘从瓜埠江出发，然后整军返回。壬申日，北周天元皇帝返回长安。甲戌日，任命陈山提、袁胜都为上柱国。戊寅日，陈宣帝回宫。豫章内史南康王陈方泰在郡任期满后，放火燃烧居民房屋，趁机施行暴行掠夺，拘捕妇人，勒索财物。陈宣帝阅兵时，陈方泰应当随从，他却声称母亲生病不去，而穿着便服到民间奸淫别人的妻子被州府逮捕，又率领人手持武器抗拒，打伤禁卫官员，被有关部门上奏。陈宣帝大怒，将陈方泰下狱免官，削去爵位和封地，不久又恢复原职。壬午日，北周任命上柱国毕王宇文贤为太师，巡公韩业为大佐府。九月乙卯日，任命封王宇文贞为大冢宰，任命云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率领行军总管起攻宇文亮，成功梁士彦入侵淮南，同时派遣御政杜稿、礼部薛书前来聘问。冬季十月壬戌日，北周天元皇帝临幸道会院举行大祭，以高祖配祭，开始恢复佛像和天尊像。天元皇帝与两尊像都面南而坐，大规模陈设杂戏，让长安市民随意观看。甲戌日，任命尚书仆射陆善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一月辛卯日，大赦天下。北周韦孝宽分派启功宇文亮从安陆进攻皇城， 梁士彦进攻广陵。甲午日，梁士彦到达肥口。乙未日，北周天元皇帝前往温汤。戊戌日，北周军队进兵包围寿阳。北周天元皇帝前往同州。陈宣帝下诏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淳于亮为上流水军都督，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，前丰州刺史高文奏率领步兵骑兵三千赶赴阳平郡。壬寅日，北周天元皇帝返回长安。癸卯日，任忠率领步兵骑兵七千赶赴秦郡。丙午日，任威将军卢广达率领军队进入淮水。当天，樊毅率领水军二万从东关进入蛟湖，武义将军萧摩诃率领步兵骑兵赶赴溧阳。戊申日，韦孝宽攻占寿阳，启功宇文亮攻占皇城，梁士彦攻占广陵。辛亥日，又夺取霍州。癸丑日，任命扬州刺史史兴王陈书龄为大都督，总领水陆各军。丁巳日，北周铸造永通万国钱，一枚当一千枚，与五行大部钱并行流通。十二月戊午日，北周天元皇帝因灾疫多次出现，舍弃仪仗侍卫前往天心宫。百官上表劝他恢复寝食起居。甲子日，返回宫中，登正武殿，召集百官及宫人，外命赋大规模陈列歌舞杂技，初次表演起寒湖戏。乙丑日，南兖州、北兖州、晋州三州以及盱眙、山阳、阳平、码头、秦、溧阳、沛、北谯、南梁等九郡的百姓纷纷自拔逃回江南。北周又攻取谯州、北徐州，从此长江以北的土地全部落入北周。北周天元皇帝前往洛阳，亲自骑一马，日行三百里，四位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都乘一马跟随，还命令四位皇后的车驾并排奔驰，如果有先后就加以谴责，人马倒仆接连不断倒在路上。癸酉日，陈宣帝派遣平北将军沈克、殿威将军裴子烈镇守南徐州，开远将军徐道奴镇守柞口，前信州刺史杨保安镇守白下。戊寅日，任命中领军樊毅都督京、颍、巴、五四州水陆诸军事。己卯日，北周天元皇帝返回长安。真义将军汝南人周法上与长沙王陈叔坚关系不和，陈叔坚在皇帝面前诬陷他，说他想要谋反。皇帝逮捕了他的哥哥定州刺史周法僧，发兵准备攻打周法上。周法上逃奔北周，北周天元皇帝任命他为开府仪同大将军、顺州刺史。皇帝派遣将军樊猛渡过长江攻打他。周法上派遣部曲都韩朗假装向樊猛投降，说周法上的部众不愿意投降北周，人人都私下议论想要叛变回去，如果您的军队到来，自会倒戈响应。樊猛信以为真，率军急速前进。周法上假装畏惧，在江曲自守，交战后又假装败退，设伏兵截击。樊猛仅以身免，被消灭的士兵近八千人。